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5课，主题是但以理被领到王的面前。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5章10到16节。在进入经文的解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5章的结构跟文学手法的分析。跟第4章形成对比，第5章呢就回到了第3章那种简单的顺序的叙事结构。第5章呢也类似于第2章，因为它大部分的内容是由但以理的讲话所承载的，而这里的讲话主导了第5章的后半部，但是呢叙事也替第5章提供了一些框架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5章的结构。1到9节是叙事框架的铺陈，10到28节是讲话跟悬念的叠加，29到31节是结构的收尾跟解决的部分。我们先来看1到9节的叙事框架的铺陈。第1到第9节为讲话提供了引言的背景，那它描述了下面的几点。第一点是在1到4节的部分，描述了亵渎的环境跟行为的本身，这个部分呢就描写了王荒淫作乐的场景和亵渎圣物的行为。再来是5到7节是预兆的出现跟王的反应，也就是墙上文字出现王极度惊恐的部分。再来是8到9节是初始尝试的失败，也就是说王他没有办法找到人解读墙上那个字的含义，随之而来的是他的恐惧加深跟扩大。这种叙事引言呢让这些紧张的气氛稳稳的上升，也就是说酒宴的背景已经预示了不祥，亵渎圣物的行为让我们期待来自天上的回应。预兆的内容虽然还没有揭示，但是它对王的影响增加了我们对内容的整个关注，而这些术士们没有办法解读预兆，加深了这种惴惴不安的氛围。再来第二个部分是10到28节讲话跟悬念的叠加的这个部分。第五章的主体呢是由讲话组成的，而且放在一个短短的叙事的背景里面。首先是10到12节太后的一个引介，太后出现她的作用就是引荐主角但以理，预告但以理他即将被要求展示的能力，并且呢引入了王回顾他的父亲尼布甲尼撒王统治的一个主题。再来是13到16节的部分就但以理登场了，但以理呢出现而且接受王的问话，王开场对但以理的描述似乎带有讽刺的意味，因为他所提到的但以理的优点甚至超出了太后所告知他的。在这个部分呢王后续的讲话大多只是重复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因此呢这两段讲话的作用就是承诺要解决叙事开头所建立的那个紧张的气氛，但是通过放慢故事的节奏反而在短期内加剧了这一种紧张的氛围。再来是17到28节的部分就是但以理的指控的部分，但以理具有先知性质的这种谴责承载了第5章大部分的信息，而且延续了这种紧张的效果。在结构的最后一部分是29到31节就是整体结构的收尾跟解决的部分，也就是说最后呢整个章节的叙事框架就重新再出现，就是5章29节到6章1节的部分。紧张的局势得到了解决，但以理解释的真实性也得到了承认，并且由随后的事件证实了。在这边呢第6章1节有提到大利乌， 有的版本称为大流士，看起来呢更像是第五章结尾的一部分。很多的音译本其实是采这样的看法，标志着权力是从加勒底人过渡到马代人，而不是从六章一节才发生这种权力的过渡。前面三个结构说完之后呢，我们要稍微简介一下第五章使用的一些文学手法。首先是双关语的这个文学手法。第五章呢，大量运用了语言的巧妙设计，特别是双关语的部分，来强化要表达的信息。有哪一些的语言的巧妙设计呢？第一个是衰弱跟解读。经文把伯沙撒王因为恐惧而全身发软的这种困境，跟但以理解决难题的这个能力，用相近的词汇来对比。再来第二个是权力跟灭亡的部分。王呢因为自高而导致灭亡，经文就用巧妙的词汇组合来讽刺王。也就是说，伯沙撒王呢，他不能像尼布甲尼撒那样的谦卑，反而过度的抬高他自己，最终在自己被处决的时候才真正明白上帝随意立王的真理。再来第三个是预言的精髓，就是墙上的关键预言的词语，就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的那句话。这些关键词语呢，本身就具有多重的含义，它们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那通过这些字词的转换跟重复，让预言的信息和它的应验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顶点。以上是第五章巧妙使用的一些文学手法。我们讲完了第五章的一个结构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但以理书五章十到十六节的经文解析。我们先来看经文第五章的第十节，经文说，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第十节的经文涉及到了太后的身份，还有她的重要性，跟她在经文当中的一些表现。所以这边要先来解决的就是第一个，太后身份跟朝廷的影响力。这一位呢，在危机的时刻向伯沙撒王进言的女性，由于她对前朝的往事比王还要更熟悉，通常她就被认定为太后，也就是王的母亲或祖母。虽然历史上对她的确切身份有所争议，因为有人认为她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妻子，也有人称她是伯沙撒的祖母，但是在但以理书的叙事的脉络当中，它代表着跟过去王朝的连结。在整个古代近东的地区，太后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她的影响力超越一般的王后。这从圣经里面拔示巴为所罗门争取王位的例子，以及拿坡尼度的母亲亚达古皮的自述里面可见一斑。尼布甲尼撒的妻子尼托克里斯也是因他富有远见的智慧而闻名的，而现在的这位太后正好就是这种掌握实权、德高望重的女性代表。再来，在这第十节的部分，还有一个部分需要处理的就是经文里面的礼仪考量。在但以理书的原文，就是马索拉文本里面，这位太后展现出极大的权威，她主动进入大厅，并且向王提出建议，凸显了他在朝廷里面不容置疑的崇高地位。不过一些早期的译本，像是七十世译本，却是记录为王先召唤他。那这种差异呢，可能反映了对古代宫廷礼仪的一个谨慎考量，避免触犯比如说像以斯帖记里面所规定的那种未经召唤进入内院者可能被处死的这种严苛法则。尽管如此呢，太后在这里的出现和她那一句惯用的宫廷问候，就是愿王万岁，为后续但以理的出场铺平了道路，而且强调了太后是唯一能够为焦虑的王提供真正解决方案的人。再来， 五章的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经文说，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这一节经文在描述太后向伯沙撒王介绍被遗忘的丹以里。当太后向伯沙撒王介绍丹以里的时候，她用有一个人来开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丹以里书二章二十五节里面他初次被发现的场景。令人费解的是说，丹以里作为前朝的显赫人物，为何伯沙撒王不认识他呢？不过呢，这种被遗忘的智者的这种主题在古代文献里面却是很常见的。最著名的圣经的平行案例就是埃及的新王不认识约瑟，而在近东故事亚西卡尔的故事里面，谋士们也会在关键的时刻提醒王，曾有亚西卡尔这一位解决疑难杂症的人才存在。这种遗忘暗示了伯沙撒王可能行事轻率，不够重视国家现有的重要资源。尽管有学者推测说，但以里可能曾经拒绝尼布甲尼撒的荣耀而选择退隐，但是更传统的解释是说，王因为轻浮而错过了身边的贤能，直到面临生死攸关的难题的时候，才迟来的意识到这位智者的价值。此外呢，在第十一节的部分呢，我们也看到太后如何的描述丹以里的神圣特质。太后介绍丹以里的时候，是用有圣神的灵来形容他，这直接引用了尼布甲尼撒王对丹以里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说，虽然这个说法符合巴比伦多神崇拜的语境，但是多数的权威的翻译者都把它理解为上帝的灵，指明了但以理智慧的真正源头。而且呢，但以理还被认为是具备光照或者是开悟的能力。这个词呢，不只是跟死海古卷里面描述的光明之子有关，在哲学的层面上也被理解为一种深层的觉知或意识。总而言之呢，太后的描述凸显了但以理所拥有的非凡智慧和洞察力。这些特质不是来自人间的学问，而是来自神圣的启示。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十二节，经文说，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这一节经文在说明关于但以理的超凡精神、技能跟他的名字在文本中的处理方式。我们先来看但以理的超凡精神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后呢，再次强调但以理身负美好的灵性，也就是超卓的灵。超卓是超人的超，卓越的卓。这句话呢，跟前面的第十一节有点重复，但是目的就是在于突出但以理的非凡的地方。但以理最为人所知道的特点是解梦的能力，这也把第五章的叙事跟前面尼布甲尼撒王的两章故事，分别是第二章、第四章，紧密的连结起来。但以理的才干不只是解梦，还包括解决谜题和困难的能力，而这正是当前墙上出现这些文字的危机所急需的技能。值得注意的是说，虽然古代文献中也有像亚西卡尔这样的以智慧著称的人物，但是但以理所面临的问题是具有超自然的根源的。因此呢，但以理的解决方案并不单单依赖人类的聪明才智，更多的是来自神圣的恩典跟眷顾。再来，在第十二节，我们也需要看一下经文中的名称跟编辑的痕迹。也就是说，在这段太后的话语里面，首次提到了说， 这人名叫但以理这个名字，同时也暗示了他曾有的巴比伦的宫廷名字是伯提沙撒。但是呢，在经文，也就是马索拉的文本里面，直接使用呢这个但以理，就是英文翻译为 Lys Daniel， 显得有点突兀，似乎在暗示读者说已经知道这个名字，或者是前面已经被提及过了。那这种不自然的衔接方式，加上了对但以理的宫廷名称的一个影射，这个部分呢就被认为说是故事编辑的人在修订文本的时候留下来的痕迹，为的就是要让叙事更加的流畅自然。那其实是一本呢选择在太后说话前先加入了一句王后提醒他关于但以理的事情，来避免这种突兀感，使得但以理的出场更加的合理。
国度的兴衰，王朝的废立，从来不在于人的军力或计谋，而在于神的主权。但以理书告诉你一个永恒的真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上一堂课呢，我们分析完了12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13节。第5章的第13节是这样说的，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这一节经文实际上是在描述但以理被传召跟国王的一个态度。在听从太后的建议之后，伯沙撒王就立刻行动，将但以理召到他的面前来。当但以理出现的时候，王就开口问说，你就是那个当年被我父亲，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从犹大掳来的犹大人但以理吗？这是按照经文来直接翻译的一个译文。那从王的这句话可以看出来，他对但以理的来历非常的清楚，知道但以理不是巴比伦的本地人，而是被掳来的犹大人。这一段对话也透露出一个讯息，就是但以理当时似乎已经不再担任朝廷中那一些术士或哲士的首领了。值得注意的是，王在称呼但以理的时候，避开了但以理他以前的巴比伦宫廷名字伯提沙撒，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名字的发音或拼法跟王伯提沙撒本人的名字太过相近了，所以他选择直接使用但以理的本名。再来往下，我们看第14节，经文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这一节经文在说明伯沙撒王承认但以理的超凡能力。这一节经文如果直接翻译，可以翻译成伯沙撒王对但以理说，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传闻你的身上有神灵的气息，而且人们在你身上发现了非凡的洞察力、聪明才智和杰出的智慧。那这一节经文呢，有几个小知识点我们还可以来观察，就是包括了知识的来源的部分。王在这边是承认但以理的智慧是超乎常人的，而这个智慧是源于一种神明的灵。然后在这边呢，王也有一些小动作，就是虽然呢伯沙撒王重复了太后所说的赞美之词，但是在提到神明之灵的时候，他故意没有使用圣洁的这个形容词。那这可能呢是他作为巴比伦王对犹大信仰的一种轻微的不尊重或者是回避。再来往下，我们看5章的15节，经文说，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这一节经文是伯沙撒王在向但以理诉说巴比伦全体术士的集体失败。伯沙撒王呢继续向但以理说明他目前面对的困境， 他证实自己已经下令将宫中所有的智慧人跟占星术士都请了过来，他们的任务非常的明确，要么就是读出墙上的神秘文字，要么就是解释其中的含义。但是王非常失望地表示，这些号称宫廷顶尖的专家们竟然集体失败，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解开这个谜团，也没有办法提供任何有用的解释。这段话呢，强调了当前局势的绝望程度，并且为但以理即将扮演的角色铺路。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16节，经文说，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这一节经文呢，其实是在说明下面的两点。第一点是王的承诺跟奖赏。伯沙撒王在绝望当中向但以理发出了高额的悬赏，他对但以理说，我听说你擅长解释难题，并且能够解开各种复杂的谜团，如果你能够成功读出这墙上的字并告诉我它的意思，我会给你丰厚的奖赏。你会穿上华丽的紫袍，戴上金项链，并且在我的国家里面位居第三，拥有最高的权力。再来第二点呢，是语气当中伯沙撒王所带的骄傲。我们在这边需要注意的是说，伯沙撒王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当中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跟傲慢。他特别强调开头的我这个字，表明他是施恩的人，而不是谦卑请求帮助的人。这显示了即使在危急的关头，伯沙撒王依然没有放下他作为君王的高傲姿态。讲完第16节呢，我们来做13到16节的一点小总结。也就是简单讲呢，从第5章的13到16节总结一下重点来讲，就是说但以理被召见，而王的态度跟承诺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表示第一个是王的轻视。伯沙撒王他召见但以理的时候是用轻蔑的口吻强调他的身份只是被掳的犹大人，他刻意呢不提及但以理曾经担任尼布甲尼撒王手下哲士首领的这种显赫的职位。这反映了伯沙撒王对但以理心存偏见，以及他一向对犹太人的信仰不尊重，连带当然他也看不起但以理。那如今求助实属被逼于无奈。再来就是王其实他是带有能力的质疑的，王重复了太后对但以理的能力的赞美，但是他强调这些都是他听说来的。他坦言所有的哲士都失败了，而且反复的提及自己只是听说但以理可以解惑，这可能暗示着他对眼前的这位白发苍苍外表普通的老者的能力心存疑虑跟观望。再来第三个是发出高额奖赏的这个部分，尽管伯沙撒王心存怀疑，但是他还是展现出君主会坚守承诺的一面，承诺如果但以理成功解读这些墙上的文字，他就会给他最高的奖赏，包括了身穿紫袍这种高贵的象征，还有让他颈上可以戴上金链，并且在全国当中位列第三，掌握着实权大权。以上就是13到16节的小总结的部分。再来往下，我们要看5章10到16节这一段经文的大意是什么。这段经文的主要重点其实就是太后但以理跟墙上的字迹。如果论到太后的影响力跟但以理的地位的话，我们可以说在这场危机里面，太后的出现和她的支持显得格外的引人注意。她不只清晰地记得但以理，而且对她赞誉有加。像太后这样的人物在朝廷里面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她向王和所有的大臣提出建议，指出呢这件事非但以理出面不可。这不只展现了太后本身的权威跟分量，同时也证明了 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里面确实拥有不容置疑的崇高地位。但以理从不主动干预国王的事务，他总是保持低调，避免贸然的介入，只有在王亲自召见的时候他才会现身。值得注意的是说，太后对王说“愿王万岁”的这句惯用的祝福话，在这个时候听起来却格外的讽刺，因为这位王即将在当晚面临神的审判，生命危在旦夕。再来呢，这一段落的经文，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还有但以理的智慧跟年岁的部分。这个时候但以理可能已经接近80岁了，太后形容他拥有圣神的灵，这个跟当年呢尼布甲尼撒王对但以理超凡才能的评价如出一辙。他只是用了巴比伦人信奉多神教的说法来表达。不过呢，但以理自己心知肚明，住在他里面的其实是永生上帝的灵，正如这个灵曾赐予智慧、技能和领悟力给过去的工匠和先知一样，这灵也赐予了他这一切。他所展现出来的智慧简直就像神明一样，因此有人甚至怀疑他们中间是不是有神明在场。但是在但以理的信仰世界里面，像神的真正含义就是过着正直、圣洁、有爱心和充满智慧的生活。此外呢，这一段经文里头也有包括墙上字迹的一个毁灭性的宣告。那写在墙上的神秘文字清晰地保留着，目的显然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可以亲眼看到并仔细研究。国王也迫切地想知道它的真正意思。但是呢，当但以理揭开这些文字的含义之后，它带来的却是毁灭性的审判跟预言，证实了伯沙撒王在焦虑里面最害怕的事情。事实证明，当王得知墙上字迹的含义之后，他感受到的不安和恐惧远远超过他一开始毫无头绪时的那些焦虑。但以理作为一位真正的先知，自然会向王和众人彻底解释这些文字的全部意义。最后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神仆人的使命。伯沙撒王在对话里面回忆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时代，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往事。这个回顾在情节的安排上，巧妙地将当前发生的事跟前面尼布甲尼撒王为中心的篇章连结起来。既然伯沙撒王提到了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就顺势用这个作为例子，向这一位继承王位的君主指出他本该效法的榜样。伯沙撒王呢，向但以理承诺的奖赏跟他许诺给所有其他术士的并没有不同，但是但以理并非为地上的君王效力，他所侍奉的是天上的上帝。上帝将一切隐藏的奥秘向他的仆人启示，并且赐予他所有的能力。但以理已经准备好要传达上帝对王的信息，因为他被放置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为了执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是你不在，你是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在。